甘霖圣经研究系列，箴言浅释 Opening Proverbs， Jim Newhouser 原著，郑慧丹中文翻译，王宁华播讲，甘霖媒体咨询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箴言的第三讲。箴言前面几章是呼吁读者在愚昧和智慧中间做一个选择。愚昧邀请您加入残害生命的帮派，智慧却在街上大声疾呼，劝人远离愚昧，享受真正的人生。这一讲我们就要从箴言第一章第八节到三十三节来思想这两种邀请。弟兄姐妹，如果敬畏神是我们寻求智慧的根基，那么家庭就是从这个根基长出来的枝干。在箴言前面的九章里，我儿这个字眼一共用了十次，就是第一章第八节，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第十节，二十节和第五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二十节，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用这十节经文把智慧的呼声分成十个主要的段落，这一次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其中第一个段落。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弟兄姐妹，在西方的文化里，主要影响年轻人的是老师、同学和娱乐界，但是神的心意是要父母肩负起把智慧教导给孩子的主要责任。箴言让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画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怎么在一起生活。父母尽心教导孩子，孩子把父母的教导实行出来。就像我们说过的，箴言这卷书的主要目的是要预备年轻人，好叫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可以有智慧、有果效地担当成年人应负的责任。事实上，箴言一方面提到要用杖来管教孩子，另外一方面，箴言更强调要在爱里教导孩子。这也是旧约圣经对每个家庭的期望。申命记第六章第六节和第七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同样肯定地告诉我们，用神的话来教导孩子是父母的责任。而且箴言第一章第八节、第四章第三节和第四节、三十一章第一节和二十六节，或者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三章十四节和十五节，都让我们看见父亲和母亲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一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接下来箴言第一章第九节说，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弟兄姐妹，虽然一般人总是用外表来判断一个孩子，可是圣经说讨人喜欢的孩子是用父母的智慧装扮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父母是尽心尽力地用智慧来教导我们，我们实在应该向神献上感恩。还有，箴言也劝做儿女的要存着尊敬的态度听从父亲和母亲的教导。换句话说，有智慧的儿女是个懂得聆听的人，他们愿意他们的父母成为他们一生当中对他们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听从父亲，也听从母亲，不会利用父母的矛盾给自己找出路。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和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三节都应许我们，神要赐福给那些孝敬父母的人。耶稣不是从小就孝敬并且顺服他在地上的父母吗？箴言十五章第五节说，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充满了愚昧和毁灭性的影响。其中想要取代父母、夺走神给父母的角色的不在少数。基督徒的父母大概不会把孩子送到回教学校去，可是却让学校把各种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灌输给孩子。等孩子放学回到家里，又让他们坐在荧光幕面前接受电视、音乐和网络的影响。弟兄姐妹，我不是说父母应该保护孩子，让他们和外面的影响隔绝。我要强调的是，父母必须负起管教孩子的全部责任，为他们选择他们应该受什么样的影响。很多父母忙着给孩子最好的物质享受，却忘记了教养孩子是神托付给他们的最重要的责任，这实在是太可惜了。跟着箴言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九节，那位有智慧的父亲把这个世界既真实又危险的本质生动地描写出来。他告诉儿子，恶者能够让罪看起来美丽动人。是的，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否认，从短时间上来看，罪确实给人带来快乐，就像蝎子一样，它的毒刺是在尾巴上。有些父母过度保护孩子，以致孩子太天真，很容易上当。箴言却要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叫我们知道怎么预备孩子面对世界的诱惑，并且训练他们，教他们晓得怎么抵挡罪恶。第十节到十三节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弟兄姐妹，这里是用戏剧性的手法描写一个年轻人被邀请加入暴力的帮派，他读起来就像是为我们今天同样面对这些诱惑的年轻人所写的一样。这个社会总是想要蒙骗我们的孩子去作奸犯科，很多世界上的人特别喜欢以引诱并且摧毁艺人和他们的子孙为乐。十四节，那些帮派的人说，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意思就是加入他们就可以享受刺激，赚取暴利。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指的是可以有患难与共的团体。有智慧的人却能够看透罪恶的本相，识得愚昧的后果，拒绝这样的诱惑。事实上，根据十一节和十二节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恶人到处无端端地挑起暴力，完全不尊重生命。他们疯狂地享受那种手里挥着武器，叫被害人全身发抖的感觉。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人可以逃出我们的手掌。他们自以为所向无敌，彼此鼓励，恶上加恶。他们对自己真实的行为没有一点感觉，对他们带给别人的伤害和痛苦也完全麻木不仁。再说，他们专门想要不劳而获。箴言第十章第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他们倒想要抄小路，走捷径，用偷窃、抢劫来享受别人劳苦的成果。他们称兄道弟的假象和绝对忠诚的纪律，让他们成了一个好像可以取代家庭的场所。于是，当帮派在招手的时候，那些在家里觉得没有归属感的年轻人就很容易上他们的当。他们情愿抽烟、喝酒、吸毒，甚至谋财害命，为的是能够加入帮派。唉，破碎的家庭往往是帮派分子与日俱增和犯罪率节节高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啊。所以年轻人要特别留意那些给他们认同感或者要求他们效忠却让他们和家庭疏远的人。很多父母没有办法照顾孩子的生活，取而代之的就是纵容孩子，甚至在经济上支持孩子的犯罪行为，以致助长孩子作恶。尤其是新移民的家庭，因为失去了自己国家的认同， 父母又必须在新的文化里挣扎着求生存，实在顾不上孩子了。加上父母没有能力融进孩子的圈子，于是坏伙伴就提供了这些孩子所渴望的认同和群体。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诚恳地劝您，不管怎么样，我们做父母的都应该腾出时间，尽心竭力营造亲密的关系，让家庭成为训练孩子学习怎么和人相处最主要的地方。为着完成神托付我们的责任，情愿牺牲自己的时间、钱财，甚至工作。假使我们让孩子得到所有他们想要的物质享受，长大以后他们却行事愚昧，这对孩子有什么益处呢？箴言第一章十五节继续劝年轻人不要上那些人的当，说：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弟兄姐妹，愚昧的人只看见短暂的最终之乐，却看不见罪恶所带来的后果。十六节说，他们的脚奔走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他们忘记了他们残暴的行为会发出声音，呼求神的审判。他们也许不在乎他们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但是公义的神肯定会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的。十七节和十八节描写他们的愚昧，说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弟兄姐妹，小鸟看见网罗懂得避开，恶人却短视到连笨鸟都不如。当他们计划破坏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在给自己挖坟墓，有一天他们会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的呀。就像以斯帖记第七章里的哈曼被吊死在他给莫迪改预备的木架上一样，那些选择一辈子作恶的人也会毁了自己，被逮受刑只是迟早的问题。滥用毒品的结果往往就是吸毒成瘾，虚度一生，无家可归。十九节说，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唉，街头混混的寿命都不长，他们看见自己的同伴英年早逝，却不知道醒悟。所以弟兄姐妹，箴言前面这几段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朋友会深深影响我们的品格和名声。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同时我们也要留心谁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虽然媒体常常大肆宣传名人的丑闻，可是年轻人还是照样模仿他们的穿着打扮和他们的言行举止，这真是叫人费解。家庭应该是年轻人主要跟人互动并且受影响的地方，他们要在家里找到归属感，而不是在同年龄的朋友当中。任何想要把人从家里拉走的都是敌人。记住，智慧要从家庭开始。二十节到三十三节和前面那个段落完全不同，它是呼唤年轻人追求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目标。箴言的前面几章把智慧人格化，她是一位跟愚昧女士有着天渊之别的小姐。愚昧女士引诱人，败坏人，智慧小姐却是灵魂真正的情人和新娘。所以第四章第六节和第八节说，我们应该高举她，拥抱她，她是生命树。在这里她像先知里的一位，恳切地邀请神的儿女及时回头。她要大大地祝福那些听从她的人，却警告拒绝她的人，告诉他们，他们要面对可怕的审判。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他从来没有隐藏他的信息，他的声音洪亮，甚至震耳欲聋，因为他的呼吁特别紧急，叫人绝对不要错过。那么智慧向谁呼唤呢？智慧向四种不同类型的人发出呼唤。在整卷箴言里， 这四种不同类型的人都有一席之地，并且都有针对他们个性的需要所下的处方。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不是也教导我们，我们服侍的时候应该很敏感地留意到人的不同吗？在这四个类型的人里面，第一个类型的人是天真的人，和合本圣经经常把他们翻译作愚蒙人。他们的心思单纯，既不好也不坏，可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肯认真地委身自己听从智慧的声音，所以很容易受愚昧女士的骗。不过箴言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智慧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意思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一头栽到愚昧里去，在机会不在之前，还有回头领受智慧的可能。第二个类型的人已经拒绝了智慧，世界占有了他们的心，他们对道德渐渐的麻木不仁，对神的事情漠不关心。箴言十五章二十节说，他们不健全的心智和行为让父母伤透了心。二十六章第四节和第五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可见试着和愚昧人讲道理，那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在箴言第一章第七节里，圣经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希伯来字来描写第三个类型的人，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作愚妄人。他们不仅仅和前面那一类的人一样的迟钝，并且他们喜欢荒唐放荡，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第十章二十一节说，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唉，神只有让这种人自食恶果。第四个类型是亵慢人，他们是愚昧研究所的教职员，在所谓自由思考的名堂底下，他们嘲笑神，轻看罪，藐视审判。箴言第九章第七节和第八节说，他们心里刚硬，不接受责备，他们不甘心自己愚昧，还招兵买马，毁谤智慧，引诱天真的愚蒙人离开神。世界上有不少的知名人士是属于亵慢人这一个类型的。箴言二十二章第十节叫我们要逃避这样的人，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也要我们提高警觉，免得受他们的影响。那么这些人有盼望吗？箴言第一章二十三节就是给所有愚昧人带来的一线希望。经文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换句话说，只要愿意聆听智慧的呼唤，愚昧人还是可以改变的，因为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在肯侧耳听他的人身上。弟兄姐妹，谁能拒绝这么奇妙又满有恩典的邀请呢？您意识到自己是个愚昧的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您正在通往智慧的道路上。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相反的，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警告我们，如果我们拒绝智慧的邀请，灾难就要临头了。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说，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弟兄姐妹，对那些愚昧拒绝听从智慧呼唤的人，神的忍耐是有限的。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说，审判会像风暴一样忽然临到他们，到时候智慧要发酵，讥笑智慧的人最后自己要成为被讥笑的对象。诗篇第二篇第四节和申命记二十八章六十三节都有同样的警告。然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说， 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求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之事，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换句话说，在审判的日子，恶人已经失去机会了。他们下到地狱的时候，即使悔改寻求智慧，向神呼求，也不会得到应允的。他们只有像路加福音16章24节记载的那个财主一样，苦苦哭嚎，但愿有人可以救他们脱离他们愚昧的下场，深深懊悔当初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听从神。箴言第一章31节和32节说，他们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弟兄姐妹，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和第8节也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至于寻求智慧的人会怎么样呢？33节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很多人穿戴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以为可以驱魔辟邪，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活出智慧的人，就是站在审判台前也能够坦然无惧。总而言之，智慧的呼声就是神的声音。申命记28章63节到68节告诉我们，神在旧约时代就是这样透过律法和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并且应许祝福顺服的人，审判不听从的人。到了新约时代，神又透过耶稣基督对他的儿女说话，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说，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智慧迫切的呼唤，叫我们想起对罪人满有爱和怜悯的主耶稣。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和23章37节，耶稣寻找迷失的人，可以和箴言第一章20节和21节相提并论。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耶稣把他的灵浇灌凡寻求他的人，可以和箴言一章23节做比较。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节、第3章15节，他把生命赐给到他面前来的人，就是箴言第3章18节所说的。马太福音23章37节到39节、21章33节到44节，耶稣警告说，当他再来审判的时候，恩典不在，那些不听从的人就没有机会了。这不是和箴言第一章24节到27节说的一样吗？而希伯来书第2章15节、约翰福音第10章28节，主耶稣给信靠他的人所做的保证，也就是箴言第一章33节给我们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罗马书第10章18节说，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或者说智慧，对这个世界的呼声。神不要我们点了灯却藏在斗底下，他差遣我们走到人们聚集的地方，去呼吁愚昧的人回转归向基督。以赛亚书55章11节和使徒行传13章48节都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像智慧小姐或者耶稣基督一样的被人拒绝，可是也会有人悔改得到新生命。这么说，您是有智慧的人吗？如果您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您的救主，现在神正在呼唤您，他借着圣经，借着讲道，借着信耶稣的朋友或者家人，和您里面的良心来邀请您，他要照着他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赦免您一切的罪，改变您的生命，使您永远和他同在。朋友，趁着他恩典的手向您伸出来的时候归向他吧，审判来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他现在正在垂听，等着要回应您向他呼求恩典和智慧的祷告。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2节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